我特别希望今年的退休会结出长期的果子。昨天我们看到，对 Jesse 来讲，他们教会的退休会做他生命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刚回国的前五年，他过分重视自己的益处，你记得吗？在退休会的时候，他 在神面前重新委身于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那么虽然一个月以后他感到有一点灰心，但是呢，感谢主，通过跟弟兄姐妹的沟通，他们鼓励他信靠上帝的应许，可能包括刚才我们所思考到的耶稣的再来，然后通过默想神的应许，他来刚强做工。那么现在已经三个月以后， Jesse 还在坚持注重福音事工，看起来挺好。他在工作中有许多传福音的机会，甚至他设立了他们公司的一个基督徒团契，他们也很期待快要到达的那个圣诞节期间有很多传福音的机会。现在他也早点下班，为了跟孩子睡觉之前投入一定的时间，尤其是跟孩子一起读经。圣诞节快到了，那么这次也很兴奋地把握机会邀请他以前的老同学参加教会的辅导会，看起来挺好，但是有问题。 Jesse 过于自信，退休会之前他经常受到挫折，甚至有所绝望。现在呢，他认为一切都必定相当的顺利，无论如何神一定会祝福他。为什么？现在他相信他父母将来一定会信主，他相信他孩子的慢性病一定被治好等等。之所以他这样认为，是因为他知道他现在讨神的喜悦，他现在参与建造圣殿的建筑项目，也就是说当然神会祝福他，毕竟他现在热心注重福音事工，完全投入神所托付给教会的使命，使人做耶稣的门徒。那么今天上午我们要看到哈该书当时的人，他们也是从决定重建殿宇的那个时刻三个月之后，他们还在参与，还在重建，他们也同样过于自信。二章十到十九节，我们要发现神的子民变得实在太自满。看来他们以为，既然最近他们所做出的决定要顺服神重建殿宇，所以呢，现在神一定要祝福他们。虽然我们今天上午其实只有一个讲道，一会儿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 coffee break 之后要做什么。反正实际上我们第一个讲到，我们要学习哈该的两个讲道，不要紧，不是比昨天长得多，但是我们要看他的两个讲道。通过他最后的两个讲道，我们要发现哈该要让我们明白，我们不要自满，依靠自己的努力，而要专心仰望上帝的救恩。那首先咱们集中在哈该倒数第二个讲到十到十九节，他们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昨天当我们查考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看到神一直劝勉以色列人要反省自己的行为，神老重复要反省自己，要反省自己。那么哈该的结尾也是一样的，你看二章十五节，现在你们要反省，十八节你们要反省，十八节的后半节再来一次，你们要反省。反省什么呢？ 回到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十一到十四节哈该所用的类比。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哈该提了两个问题，他的目的是让当时的以色列人明白他们过去的犯罪和他们最近的顺服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过去的犯罪，他们现在的顺服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哈该要让我们明白顺服的局限制。顺服的局限制什么意思呢？我先来讲。你看第十二节，人若用自己的衣襟盛在剩肉，后来又使自己的衣襟触着肉、触着饼、汤、酒、油或别的食物，这就算为剩吗？祭司都回答说不算为剩。大家记得没有，2003年在全球爆发的 SARS 非典，当时我们在北京，然后 Becker 的一个学生被传染，结果我们都要被隔离一个星期，很好，我们可以休息一个星期，我们不让出门。感谢神，教会的人很体贴关怀我们，把食物放在我们的前门。那发挥想象力吧，如果当时有朋友说没关系，我可以进来跟你们接触，毕竟我已经被接种疫苗，如果他自信地说我进来吧，他说他不能被传染，即使真的有一种预防接种，好像当时没有，如果真的是有这个朋友的接触，根本不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病况，是不是？他没有，我们有，他的没有不会影响我们的有，是不是？那感谢主，好像我们当时没有得非典，但如果确实有，这朋友的探访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什么治疗的益处，当然他可以安慰我，但是他的健康不能克服我们的罪恶，我们的非典也不能克服我们的罪恶。你看，其实一会儿我们要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要明白他们最真的顺服不能克服我们过去的罪，正如非典的比喻，一个被接近的动作不能驱去一个被污秽的动作。第十三节哈该所提的第二个问题同样我们要明白顺服的局限制。我给大家读一下十三节，哈该又说，人若因出着实体而成为不洁，有除着这些东西的任何一样，这就算为不洁吗？祭司都回答说要算为不接近。咱们回到非典的比喻，众所周知，当时没有接种疫苗，否则的话非典的爆发并没有那么严重，是不是？如果已经有那个 vaccination， 那么如果在我们隔离期间那个朋友确实进来和我们有接触，要是我们确实有 SARS， 然后他给我们拥抱安慰我们，他被感染的可能性非常大，是不是？其实从那个照片很清楚的看到他们很怕被感染，是不是？如果一个传染性的疾病多么的厉害，比如麻风病，不管你的普遍抵抗力怎样，不管你的身体特别健康，只要你亲自的接触，被感染是不可避免的。同样，那些以色列人要明白，他们最近所做出的决定，冲建殿宇，不能保证神一定要祝福他们。他们要意识到，在神面前，他们仍然是不洁净的。你看第十四节，于是哈该回答说，耶和华说，这民也是这样，这国在我面前也是这样，他们手里的一切工作都是这样，他们在那里所献的都是不接近的。 好像他们难以明白他们罪恶的严重性。因此第十五到十九节，哈该鼓励他们反省，要回想过往，要回想过往，要回顾重新建造殿宇之前他们的状况到底如何。昨天查考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很辛苦的原因是什么，你们记得吗？就是跟神的审判有密切的关系，对不对？之所以他们受咒诅，是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命令，他们却重视自己的益处，那么后果很糟糕。而这样十五到十六节，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他们的痛苦原因一清二楚。看看第十七节，耶和华说，我用旱风、糜烂和冰雹击打你们和你们手里的一切工作，你们还是不归向我。这是过去的情况。现在呢？那难道他们已经开始顺服重新建造殿宇，现在是不是不一样？那第十九节，仓里还有种子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和橄榄树，即使还没有结果子吗？说实话，我对这一节一直比较困惑。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明白没有，如果明白的话，你待会儿可以告诉我。我一直不是特别清楚哈该的逻辑是什么。或许他指的是现在状况仍然不行，当然没有结出果子，毕竟仓里没有种子。或许他指的是现在不行，但是收获期间还没到，因为这是三个月之后，好像是冬天还没有到那个收获季节。仓里没有种子，因为种子都已经被种植了，所以不要紧，将来一定结出果子。有两个不同的解释。其实不管怎样，我觉得上下文可以帮助我们学习主要的功课是什么。十九节的后半节是怎么说的呢？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也就是说，被赐福的理由，被赐福的理由不是因为他们的顺服。毕竟通过前面的类比，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后来的顺服不可能去去他们过去施人污秽的行为，他们目前的顺服不能去去过去的罪。反而尽管他们从前一直不归向神，神还是要赐福。这是怎么可能的？难道神忽略他公义的审判呢？绝对不可。我们需要仰望上帝主动的赐福。那么一会儿我们要思考神奇妙的救恩，这是在哈该最后的讲道。但首先咱们开始反省我们自己的状况，好不好？我们自己的状况，我希望慕道朋友们，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可以很清楚地明白，我们的顺服永远不能去去我们的罪。虽然其他的信仰往往都主张以行得救，也就是说，只要你做一些好事，只要你做的比很多其他人做的多，那希望到最后你可以让上帝、让神去接纳你。这很多信仰都这样说的，是不是？以行得救，就是行为、努力、你自己的成就。你如果表现得不错，那最后虽然你不是很完美，你做的已经可以接触、可以出处你们的罪。我希望这一段帮助大家明白，你不能靠自己的行为，你不能靠自己的努力，你不能靠自己的善行。我们要反省，我们要回想过往。其实我们一次犯罪， 拒绝把神放在首位已经太严重了。不可否认的是，远离神不是我们曾经一次所犯的罪，这是我们天天都宁愿为自己而做的，我们为自己而活。在圣洁上帝的面前，我们都充满无愧。不要以为既然你参加教会的活动，你现在可以有把握蒙神的悦纳，咱们不要过于自信。其实我有时候跟非信徒朋友们来谈话，他们跟我说我感到我很需要宽恕，他们感到有一定的惭愧感，这是应该的，因为我们人人都拒绝了上帝做我们的王，我们需要他的救赎。那么我们可不要依靠自己，我们的自己的行为不可能来接触我们的罪。在讲到的开头，我们看到 Jesse 变得很自满，看起来他不知不觉的依靠自己的努力。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我们也要反省自己，我们不要自信依靠自己的努力。 Jesse 以为当然神会祝福他，毕竟他已经开始讨神的喜悦，他现在热心注重福音事工，使人做耶稣的门徒。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是不是同样有点自满？或许为了顺服神的旨意，我们要舍己，为了讨神的喜悦，我们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接下来呢，我们以为神一定会满足我们的愿望，我为你做这个，那下面你会为我做这个。不知道你会有时候会不会这样想，比如说既然我们拒绝跟一个非信徒谈恋爱，我们以为神一定会赐福给我们预备一个信主的配偶。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思想。换一个例子，或许夫妇俩难以怀孕，当他们开始每天有查经祷告有时间，当他们花很多时间投入教会的服事，他们开始以为啊，现在神必定赐福。其实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例子，我为他做这个，现在他是不是会给我做那个？弟兄姐妹，神没有给我们如此的承诺，哈该书没有传讲成功福音，不是说只要你顺服，你向神求什么他就必定都会赐给你。我们要明白，我们不要自满。话虽这么说，二章十九节的确说到从今日起，你看第十九节后半节，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什么意思？下面我们要看到，我们确实可以仰望神的救恩。除了反省自己的行为，昨天我们也看到通过哈该，神劝勉我们去默想他的应许，通过他的应许，他来激励我们的心，使我们更加愿意坚持注重福音事工。我们也考虑过教会比当时的以色列人可以更受鼓舞，毕竟活在耶稣道成肉身之后，我们已经看到许多逐步的应验。刚才 Mary 提醒我们那个 timeline， 下一个事情要发生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的再来。所以小青姐的 point 是非常有道理，是不是？这是可能明天可能今天要做的事情。那么二章九节先告诉我们，他必赐下平安，他必赐下平安。我们看到通过耶稣的作为，他钉在十字架的成就，基督徒已经可以得到平安。尽管如此，坦白地说，无论何时何地，我们的世界仍然乱七八糟，世界各地的政府都一样，不管是四代五代，不管是奥巴马还是 Romney， 都无法实现完美的和谐。弟兄姐妹，之所以我们可以对将来有保证，就是因为上帝必应验的审判。审判跟盼望有什么关系呢？要是将来神的子民可以永远享受完美的平安，那首先神一定要击败他以前的敌人，对不对？如果他的敌人还存在，我们怎么可以享受平安呢？那咱们看一下20节到22节，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哈该说：你要向犹大省长索罗巴伯说，我要惊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消灭外族万国的势力，我必推翻战车和驾车的人，马匹和骑马的都必跌倒，个人必死在自己兄弟的刀下。昨天我们考虑到，当耶稣钉在十字架，神确实震动了天地，你们记得吗？当我们默想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往往是不是会想到神的爱？这是理所当然的。反而咱们可不要忽略神的公义。当耶稣用爱心承担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审判，他同时来打败他最大的仇敌魔鬼撒旦。圣诞节之后，在格罗西修的系列讲到，我不知道是布诺还是韩涛，反正他们会给我们讲屏幕上的很奇妙的经文。他就是基督，既然靠着十字架胜过了一切执政掌权的，废除了他们的权势，就在凯旋的行列中把他们公开示众。所以是不是，那么将来神要再次的震动天地，他已经在耶稣钉死的时候已经震动了天地，但是将来当耶稣再来，他要实行他的审判，对不对？没有人不知道，这是不像十字架的时候有许多人不知道，到那一天耶稣再来的那日，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不受影响。不要以为这仅仅是旧约圣经而已的，耶稣经常提到必应验的审判，他经常劝勉我们要警醒谨慎，因为他审判的那日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又是无法逃避的一天。到那日神必要毁灭他一切的仇敌。别忘了，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他必倾覆，他必推翻，他必使他一切的仇敌跌倒。那我想问一下，你认为这必应验的审判算不算好消息呢？这必应验的审判是好消息吗？我们的答案是不是取决于到底我们做不做神的仇敌？虽然人人都充满污秽，生来都做他的仇敌，但是万军之耶和华也是充满有恩典的神。那下面咱们注意他必应验的救恩，他的救赎。你看第23节，这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经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撒拉铁的儿子，我的仆人苏拉巴宝啊，到那日我必提拔你。耶和华说：我必以你为印记。万军之耶和华说：因为我拣选了你。这里神干嘛提出节制呢？特别是一个印章节制，我不晓得中国大陆有没有用过这个印章节制，有吗？我对中国古代历史不是特别了解，反正我知道你们大陆人都很熟悉印章，印章 这个概念，是不是印章所起的作用？只要文件上盖有印章，我们就知道这是个官方文件，对不对？好，这是官方的，作者是授权代表人，是吧？作者是授权代表人。那么当神的，当神说我必以你为印记，他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要稍微探讨相关背景。当耶利米先知描述以色列被掳的悲剧，神谈到所罗巴伯的爷爷，然后你看，注意耶利米书二十二章提出耶和华手上的印记，他说虽然你是我左手上的右手上的印记，我也要把你从手上脱下来，交在那些绳索你性命和你们惧怕的人的手上，就是交在巴比伦王的那个 Nebuchadnezzar 和那个谁加勒底人的手上，反正他们的仇敌，他们的 enemy， 他们的敌人。然后接下来呢，耶和华这样说，你们要写下，这人算为无子，他的一生毫无成就，因为他的后裔中没有一人可以成功，能坐在大卫的王位上再次统治犹大。这是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审判不只是针对那些仇敌，也是针对他自己的子民，因为他们也是悖逆神。所以说当哈该说到那日所罗巴伯我必提拔你，我必以你为印记，这句话让当时的以色列人充满有盼望，可以明白吗？虽然神以前把大卫王家族的印记脱下来，他现在安慰神的子民，如果我可以把他脱下来，我给你们一个表演，但是麻烦不能做，但是他现在安慰神的子民，告诉他们他将要再次把大卫王家族的印记戴在他的手上，他们可以再次的代表神，再次的作为那个授权代表人。因为他拣选了苏罗巴伯，将来他的后裔必应验上帝的救赎计划。总的来说，当时的以色列人不要自满，依靠自己的努力，而要专心仰望上帝的救恩。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神要让他们反省自己的本质，然后默想神的应许，神必应验的审判，神必应验的救恩，以至于激励他们坚持注重重建殿宇的项目。我们自己呢，默想这些应许是不是可以激励我们2012年的基督徒，激励我们的心？现在已经有逐步的应验，是不是？不只是神的审判，这也涉及到神的救赎。两周之后，我打算用新约的第一句话分享在福音之家的圣诞敬拜，希望大家可以邀请我们非信徒朋友来参加这些圣诞敬拜。那一天我会跟大家讲马太福音一章的一节，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很重要，如果我们不明白耶稣他的背景，我们很难来明白耶稣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明白耶稣的祖先非常的重要，否则的话我们很难明白耶稣是谁。那么当我们读一读耶稣的家谱，看看第十二节，被掳到巴比伦以后，耶哥尼亚生撒拉帖，这个听起来比较熟悉，是吧？撒拉帖，撒拉帖生所罗巴伯。所以当我们第一次读所罗巴伯这个名字，觉得很奇怪这个名字。现在我希望你们下一次看到所罗巴伯这个名字，哇，感谢 他的后裔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我必以你为印记。显而易见的是，上帝拣选了所罗巴伯，通过他的家族应验他给大卫王最突出的应许。什么应许呢？这是值得去背的 一段经节，就是撒母耳后书七章。他说，你的家和你的王国，这是大卫，你的家和你的王国也必在我面前永远坚定，你的王位也必永远建立。之所以今年我们要再一次庆祝圣诞节，不是因为购物中心都有 decorations， 不是因为很好玩，而是因为神所应许的君王耶稣基督苏罗巴伯的后裔已经来到我们的世界。基督第一次来临是为了应验他救赎的应许，将来他要再来，他要震动天地，实行神的审判。那到那日，我们还在，如果我们还在仰望上帝的救恩，所应许的君王基督，他的死亡，他的复活，那我们可以有把握，可以相信比应验的救赎一定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像昨天敦仲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只是感兴趣，有没有人做折纸祷告，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不愿意做耶稣的门徒，一直到最后，一直信靠耶稣的救赎。那当耶稣再来的那儿，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那我在结束之前，我想总结一下，神要让我们反省自己的行为，他要让我们默想他的应许。那还没有仰望神救恩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不要轻视神必实行的审判。之所以我们基督徒非常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信仰，就是因为神的审判非常的恐怖，也是因为神的救恩何等的奇异。朋友们不要过于自信，我们被污秽的人，那就是所有的人，我们真是无能为力。你不可能依靠你自己，我没有手机在我的屋子里，不知道这个声音是什么。反正你不能依靠你自己的好行为，你自己的努力与神和好。当耶稣再来的那日，审判的那日，你不能说啊，我参加了很多教会的活动，我也比很多其他人好得多，不行。但是神甘心乐意的施恩，通过他所应许的君王苏罗巴伯的后裔，他将赐福给你。你到底愿意不愿意得到上帝的赐福呢？也许在小组中你们可以问问如何第一次仰望上帝的救恩，如何觉知。不是说我们不要觉知，但是不只是要觉知，但是还是要觉知，这是一个开始，是吧？那你愿不愿意开始做耶稣的门徒？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也不要过于自信，不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我们要专心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我们要为他而活，是不是？我们要坚持注重福音施工，我们要坚持注重福音施工。现在是 Helens 的普通话堂，规模不大，将来谁都不知道，很有可能它一直很小，因为我们的流动性很强。其实大小相当不重要，我们所要关心的是是否我们有没有注重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同心合意的使人做耶稣的门徒，彼此勉励， 做耶稣的门徒，把福音传给万民，鼓励其他的人做耶稣的门徒。那咱们不要自满，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世俗的智慧，为了成长我们的教会，也不要依靠什么什么项目或者是最新时尚，最新那个时尚。教会各个地区都会有一些 fads 啊，你做这个 program 挺好，你做这个一定会有果子。不行，我们要依靠什么？其实甚至我们不要依靠我们信实的福音事工，这也不行。不要以为啊，我做神话语的事工，我祷告神一定会赐福。我们要专心仰望上帝的救恩，感谢主，我们可以相信神必赐福。我蛮喜欢使徒保罗下面这句话，因为神的一切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为此我们借着他说 Amen， 是荣耀归于神。那咱们不要过于自我，不要灰心丧气，不要过于自信，反而当我们继续默想神的应许，他会激励我们热心参与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坚持坚持注重福音事工，神必因此喜悦。如果我们坚持注重福音事工，神必因此喜悦，荣耀归给万军的耶和华，直到万代。